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0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签署了租借法案，这项法律给予他新的权力，可以加快向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运送军事设备和物资。
The atrocities that the Russians are engaging in are just beyond the pale. And the cost of the fight is not cheap.But caving to aggression is even more costly.
这部法案的毛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租借法案。那部法案当初是为了帮助欧洲国家抗击纳粹德国。新的法案令到美国总统有权与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迅速达成协议，运送设备，并且绕过华盛顿现有的一些繁杂的官僚规则。在政治对立的华盛顿，国会表现出罕见的团结，上个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部法案，以继续表示对基辅政府的支持。在拜登法案签署成法的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西方国家要为他入侵乌克兰负责。他说俄罗斯采取的行动是对他们的国界边上绝对不可接受的威胁作出回应。但是这位长期执政的俄罗斯领导人没有宣布莫斯科的军事行动有任何变化，亦都没有宣布胜利。他示意历时10星期的攻势将会继续下去，俄军将会继续攻击乌克兰东部的乌军据点。在此之前，俄罗斯未能够推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或者攻占首都基辅。俄罗斯在红墙举行了阅兵，纪念二战击败纳粹德国。普京在讲话当中谈到了俄罗斯提出过的安全保证要求。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几个月提出了这些要求，但当时莫斯科一再坚称没有攻打邻国的计划。俄军入侵前的几个星期，美国和北约官员曾经多次会晤俄罗斯官员，但拒绝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某些条件，比如乌克兰声言永不加入北约。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他的讲话当中表示，他们毫无疑问将会取得胜利。今日他们庆祝打败纳粹的胜利日，他们为他们的先辈自豪，他们与反希特勒同盟的其他国家一起击败了纳粹主义，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吞并这个胜利，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将它盗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访问摩尔多瓦首都基希勒乌的时候表示，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潜在蔓延。古特雷斯在与摩尔多瓦总理加夫里利策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乌克兰战争对地区各地和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冲突升级的后果过于恐怖，没办法考虑。古特雷斯说，他深深担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持续和可能的蔓延，担心战争对当地和世界各地的影响。俄罗斯的入侵破坏了黑海地区的小麦、玉米、葵花籽油和化肥的出口，并且导致全球的燃油价格上升。古特雷斯正在摩尔多瓦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表达对该国的国际的支持。有大约50万难民已经进入了摩尔多瓦，其中9万人留了下来，很多人住在摩尔多瓦人的家中。他说摩尔多瓦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小国，资源有限。国际社会同时担心摩尔多瓦可能通受过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分离地区德列斯河沿岸，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第二战线。古特雷斯说，摩尔多瓦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前线。菲律宾在星期一举行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全国大选，对 95% 以上的选票的非正式点票结果显示，前独裁者马科斯的儿子小马科斯在总统大选当中胜出。他在未来六年当中怎样处理与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将会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初步的点票结果显示，小马科斯的得票率大约多出他最接近的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一倍，正式结果可能要等到这个月稍后时间才会出炉。小马科斯以人民团结为竞选口号，成功争取到很多选民的支持，但是观察人士说，很多菲律宾人仍然记得他的父亲马科斯犯下的侵害人权的暴行和对国家财富的掠夺，而小马科斯极力回避这些问题，将会难以使他成为国家团结的凝聚者和领导者。小马科斯将从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手中接过现政府遗留的巨大的包袱，包括遭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所削弱的经济、更加深刻的贫困、更加广泛的失业、 暴涨的石油和汽油价格所引发的恶性通胀，持续了几十年的叛乱和严重的政治分裂。南韩新总统尹石月在就职演讲当中表示，北韩的武器发展项目对南韩和周边地区构成威胁，但他准备好提供一项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换取平壤对去核化的承诺。他能否成功，预计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府如何在与传统盟友美国与比邻大国中国之间取得平衡。61岁的尹石月星期二在南韩国会前的一个仪式上宣誓就职。他在成为南韩新总统之后首次发言当中表示，与平壤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如果北韩真正启动完全无核化的程序，他们会准备好与国际社会一起展示一项大胆的计划，极大地强化北韩的经济，提高他们人民的生活的质量。自今年年初以来，平壤当局实施了十多次重大武器的试验，并且发出了恢复核试验的信号。对此，尹石月在竞选的时候和上任前曾经展示了对北韩持强硬立场的姿态，并且警告说，如果监测到北韩即将是发动攻击，南韩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一再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来自北韩越来越大的核武和导弹威胁。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五年，上个月刑满释放回到台湾后首次召开记者会。他说，面对中国马戏团式的非法的审判，为了能够生存回家，自己只有是读出被当局事先审查过的犯罪供词。李明哲4月14号刑满获释，第二日返回台湾后接受了新冠防疫隔离。星期二，他与妻子李静瑜在台湾立法院是开记者会，首次公开讲述自己被逮捕、被审判和被监禁的经历。他说，2017年3月从澳门经珠海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立即被国安人员逮捕，并且被戴上头套带走。在审讯期间，中国执法和司法人员要他承认受到台湾的官方的资助和是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暗示他可以是通过两岸交换间谍的方式回家。台湾外长吴超燮星期一证实，台湾已经收到参加是第二届全球新冠疫情峰会的邀请，但拒绝说明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会参加这次峰会。继2021年9月第一次峰会之后，美国将会在5月12号共同主办第二次在线峰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五年的民望零分成为常态，学者忧虑新政府走向干部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五年任期即将届满，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她的民望评分微升到去 34.7 分，但是支持率正值仍然处于负64个百分点的低位，有 27% 受访者给予零分。有学者分析，林郑月娥民望急速下滑的转捩点是2019年反修例风波，从此零分就成为她的民望常态。而她任内值得称赞的是处理第五波疫情时坚持不做全民强检。展望后任特首李家超的新班子，有学者忧虑香港的管治文化走向干部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一人模式选特首，星期日即是5月8号完成投票，唯一候选人警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得票率 99.2%， 当选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五年任期就剩低一个半月左右，她将会在6月30号卸任，后任特首李家超和她的新管治班子将会在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宣誓就职。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5月1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特首和问责司长民望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4月30号至5月6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0名18岁或以上粗广东话的香港市民， 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 34.7 分，较上个月的调查微升 1.3 分，创去年12月以来的新高，但是仍然有 27% 的受访者给予她零分。支持率方面稍微上升一个百分点至到 14%， 反对率维持 78%， 支持率正值仍然处于负64%的低位。回顾林郑月娥过去五年的民望评分，2017年7月刚上任的时候，她的评分超过60分，至到2019年4月任期中段评分仍然有超过50分，至到同年6月超过100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林郑月娥坚持不撤回修例，她的评分急速下跌到低于30分，同年7月更加创下低于20分的历史新低纪录。经过接近3年，林郑月娥的评分仍然在30分左右的低位徘徊，有三成至到六成的市民给予她零分。出席记者会的时事评论员袁黎昌分析，林郑月娥刚刚上任的时候的蜜月期，她的开局是良好的，但是到了2019年反修例风波成为她民望的转捩点，突然间零分成为了常态，形容她的民望已经没得救。
但你都见到2019年对她伤的原因，特别在我们这个民调的角度，就是说突然之间零分是成為一種常態嚟嘅，即係你呢度見到即係之前都準備咗，其實梁振英時代已經開始有零分嘅，即係傾向可能平均有十零二十% 嘅零分，但係林鄭一去到係咯一半嘅人或者係至少三分一人俾個零分，其實係即係民望上係冇得救嘅，即係呢個冇得醫。
袁黎昌表示，如果是外国的领导人，民望低之下可能失去议会的控制能力而变成跛脚鸭政府。不过林郑月娥五年任期内连建制派都对她很不满，她根本没有盟友，可以说是全方位这样失去管治意义。袁黎昌表示，值得关注的是星期一，即是5月9号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会见后任特首李家超的时候强调，李家超新政府的意义是要落实和巩固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袁黎昌认为这一番说话是对林郑月娥相当狠的一个评价，但是如果李家超要落实全面管治权，相信他上任之后不会有蜜月期，民望评价将会一直下滑。
反而是对林郑有几狠的评价，因为其实林郑的任务正正是要落实，即是他那届这五年就正正 要为中央落实这个全面管治权，但是他现在跟李家超讲回头一句，就是说林郑在这个任务上是完全即是失败的。但是也都是原来这个任务由于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任務，但是它會令到所有的任何特首是會對它的民望造成一個幾大的打擊。當然你可以期望有些人是會說你它的政治能力很高的，令到它可以即係駕馭到這幾邊嘢嘅。但是在香港特首這個情況之下呢，如果你政治能力是高呢，首先它不會選你做特首先，咁呢個所以是冇可能會發生的一件事。所以我想我哋嚟緊喺之後的民調，我哋都會見到這種即係角力咯，即係如果李家超係更加大力咁去即係推動去落實呢個全面管治權嘅，咁我哋會見到佢嘅民望即係將會繼續去失分，繼續去下滑。
袁黎昌表示，林鄭月娥最近幾個月的民望走勢稍為回升，跟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的變化息息相關。他認為第五波疫情令到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染疫，很多病人離世，是香港人的傷痛。不過其實林鄭月娥一早已經向北京反映，香港沒有可能實行全民強檢，只是一班建制派政治人物將所有的政治籌碼都壓住在緊跟北京的防疫政策，認為北京是要香港實行全民強檢，不斷向林鄭月娥施壓，這樣反而蹉跎了香港的防疫政策，不能夠集中處理第五波疫情。袁黎昌表示，其實林鄭月娥最後幾個月的任期，最少在防疫政策上幫香港接通國際，令到香港不至於要實行中國內地那一套嚴厲的清零政策。他認為這方面是林鄭月娥五年任期內值得稱許的地方。
他想市民給他一個公道給他，但當然已經 已經太遲啦。所以會即係如果你臨尾，除咗你話政治上一啲風波之外，我會覺得即係喺控疫上，其實林鄭係即係至少幫香港係接通翻國際嘅，即係喺臨尾係我哋可以即係有別於國內嗰種好強制、好嚴厲嘅清零政策，令到香港可以即係至少暫時脱離咗呢種政策，其實係。有啲係林鄭幫我哋頂住嘅，咁所以我諗我呢度都想即係俾翻少少 credit 俾佢啦，亦都可能解釋翻點解佢即係臨尾而家疫情消退減退，咁佢啲評分都會即係上升翻咁樣。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是林鄭月娥民望的分水嶺，令到林鄭月娥個人以至整個政府和市民的關係破裂，他認為這個破裂已經無法修補，以至於林鄭月娥的民望一直無法回升。
19年就被香港人見到一個相當之自以為是的人，好 arrogant 英文叫做，即係好自把自為，好自以為是，亦都好唔會認錯嘅一個人。政治上最基本嘅倫理，政治上最基本嘅一啲價值嘅判斷，佢完全係拿捏到錯曬。唔單止係淨係民主派嘅問題，其實事實上我諗建制嘅陣營裏邊都好多不同嘅怨氣，覺得被拖累。乃至到19年的區議會的選舉結果都歷歷在目，讓我們看到事實上的民氣或者民情是站在哪個位置。所以你的問題問得很好，就是那個分水嶺正正就是那個修例風波。
陳家洛表示，反修例風波之後，北京在香港直接實施港區國安法，雖然不是林鄭月娥能夠拿捏怎樣處理，但是很明顯，反修例風波以至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一國兩制的本質完全改變，大部分市民都會覺得林鄭月娥已經失去了實質的管治權，完全不能夠駕馭香港的政局，只能夠聽命於北京。
亦都很明顯，就是修例風波之後，就將一國兩制的本質因為國安法及後的一些的改變，制度的改變呢，是令到市民都會有個評價，覺得他都還不到事，即是整件事都是他駕駛不到的，左邊有個中聯辦，右邊有個外交部駐港，跟著上面有習近平，是不是這樣去看著他那個這樣的處境。所以他無論怎麼努力想再爭取香港人少許對他的信任呢，其實不單止是在民主運動裏面的市民是很反感，在建制陣營裏面都覺得被他拖累，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整體數字低，亦都是這樣解，即是他低不只是民主派的意見，他可以搞到這麼低，那麼多人不支持他做特首呢，一定有不少的親建制派的香港市民同樣有這樣的感覺。
林鄭月娥正是同李家超準備政府交接工作，她星期二朝頭早召開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表示目前的方案仍然是以她今年一月的時候提出的三司十五局政府架構改組為藍本，正是等候李家超回應，希望下個星期可以將有關方案提交行政會議審議，因為這麼大規模的政府改組涉及法律修訂，始終需要行政會議討論和通過。陳家洛表示，李家超未能夠即時回應是不是全盤接納林鄭月娥提出的政府架構改組方案，可能中間有溝通的黑箱，估計最後會由北京拍板決定。陳家洛表示，李家超短短一個月的競選期，他的講話和行事風格都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的管治風格，預料李家超上任之後會改變香港的公務員文化，憂慮香港的管治文化走向幹部化，新班子的職位變成分餅仔的政治酬庸。袁黎昌就估計李家超競選團隊的成員可能有部分會加入新政府的班子，他關注新政府會不會走向民建聯化。
我想我們要留意的會不會政府 再繼續向民建聯化那種傾向，因為你見現在已經傳出可能張國鈞和葛佩帆已經進去，那你除了說 即係我頭先都話選委嘅議員係呢啲人才嘅搖籃或者係人才庫之外，係其實我哋成日都會種講法就係話係啦，會唔會即係香港唔可以有執政黨，但係民建聯就係當住係執政黨，咁呢、這個係咯，即係我哋都要留意呢個發展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月9号与特首当选人李家超会面，林郑月娥表示将会全面配合，确保两届政府顺利交接。外界预料随着警官出身的李家超成为特首，行政长官的主导权会进一步遭到削弱，未来港府的施政恐怕会继续由北京主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李家超在当选后第二日去到特首办公室和林郑月娥会面，距离港府换届剩低不够两个月。林郑月娥表示为了顺利交接，会为李家超提供一切所需协助。
由我领导的特区政府将会为由李家超先生開始籌組的第六屆的特區政府呢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包括可能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特區政府的重組的工作，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裏面呢能夠完成相關的程序。與此同時呢，我們亦都會繼續穩控疫情，為日後和內地通關創造必要的條件。
李家超就透露两人讨论了政府架构重组。
刚才我和行政长官会面的时候呢，讨论了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的交接工作，包括架构重组有关方面的一些事宜的。亦都有讨论过我们在未来这几个星期的防疫抗疫工作将会是走向会是怎样。亦都有大家提及呢是庆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慶典活動的一些考慮。
李家超同日亦都拜訪了四個中國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李家超5月8日以唯一候選人姿態當選香港下任特首，得票率达到 99.2%， 是历届行政长官选举得票率最高的当选人。有分析形容，往后香港特首会由以往的北京代理人的角色变成绝对执行者。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认为，未来香港的施政会由北京主导，不再讲求要和港府协商。
这个特首的人选没有明显的关系，主要呢就是呢从
郑宇石话，呢一点同特首的人选并冇明显关系，主要是2019年下半年香港形势的变化引起北京对香港政策的变化，导致北京对香港的控制加强，行政长官的主导权大大削弱，北京对香港政府的指示会来得比较频繁。基本上只要北京有清楚的政策指示，特区政府就要执行。郑宇石表示，所谓的指示涵盖的范畴会比以往更广泛，估计会由以往针对政策和选举制度延伸至防疫、医疗、服务教育等过去北京甚少表态的政策范畴。李家超出身警队，外界关注的是港府高层人士任命会不会出现文官退武官上的现象，包括政府第二把交椅的政务司司长是不是会由武官出任。李家超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距离上任不够两个月，组建班子急不容缓，在选择人才加入政府团队的时候会以知识、经验和能力去考虑。学者郑宇石认为，李家超班子的组成仲有待观察，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民建联和工联会等传统亲北京阵营正争取在政府里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亦都不容忽视。
因为相信呢，北京政府呢非常非常重视了这个忠诚这个因素。
郑宇石说，相信北京政府非常重视忠诚这个因素， 纪律部队过去的升迁亦都是中央政府掌控的。中央政府对纪律部队的中高层人员开始有密切的观察，大家的确看到纪律部队在司局长队伍中会占据一定的比例。观察人士认为，以往香港的公民团体、媒体和民主派议员可以各自表达不同声音，但是由于港版国安法的关系，过去一两年港府施政缺乏制衡。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预料，在李家超任内，港府可能会将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资源拨归国家安全和警务，他不排除香港移民潮会进一步加剧，类似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送中浪潮的社会事件，亦都有可能在李家超任内重演。
即大家以为中国不同大城市的民众会是全面顺从中国的防疫政策，但你会看到上海居民勇武反抗，对一些即防疫人员拳打脚踢，或者甚至是有一些民众主动去即阻挠一些即防疫人员的工作。虽然很多我们说民主派人士或者一些勇武派人士逃亡或者甚至是坐紧监，但问题根源不单止没有改善，甚至政治上面那种镇压和体制上面的腐败是变本加厉的话，再加上无论可能是楼价跌又或者那个即失业率上升的话，我也都不会低估香港人以一种更加暴力或者更加一种具体形式去宣泄整个政府的不满。
在特首选举前夕，李家超的 YouTube 账户被 YouTube 所属的 Google 以违反美国制裁政策为由终止运作，另外两个主要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亦都禁止李家超使用收费服务。黄伟国表示，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后，政治环境急剧恶化，香港已经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棋子，李家超 YouTube 账户被封释出强烈信息，
就是说李家超是这个北京政府的代理人，即不是一个所谓行政长官，他某程度上他那个政治位置同一个省的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市的市长没有分别，所以没有了这种所谓特殊性或者一个即独特性的话，他作为一个被制裁的一个即中方人物，基本上人家都视他为一个即同习近平政权一样同一伙的人。问题关键就是说，如果是由这个行政长官到特区政府都是一边倒同这个北京政府一致的话，香港失去了这个这么特殊位置之后，面对这些中美角力，我想最主要就是对香港的制裁，对香港官员的制裁，或者甚至有传闻会对香港一些跟国安法有关法官的制裁，或者甚至特区政府会不会再推出这个反制裁法，去到回应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香港和中国制裁，而是对香港造成更加大的损害。
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美中关系在多方面呈现对抗局面，很明显香港处理对外关系会更遵循中央政府的指示。由于北京一直认为香港受到外国势力干扰，估计日后香港和西方接触会出现更多限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地位估计亦都会逐步走下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引起很多关于如何去防止中国入侵台湾的讨论。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见到西方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做出的反应后，必定会调整攻台计划。美国必须协助台湾成为一个中国没有办法消化的对手，来到对抗习近平攻台四个可能的做法。同时一个智库也提出了策略，希望从多个领域去加强台湾抵抗中国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上个星期六四月三十号在亚利桑那州默海恩研究所举行的塞多勒论坛一场讨论当中，针对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入侵的问题时候表示， 中國已經從烏克蘭見到西方國家如何對俄羅斯作出反制以及對抗，他要問的就是中國會從烏克蘭得到啲乜嘢嘅教訓，美國又能夠從中國得到嘅教訓當中做啲咩嘢。他認為中國可能調整攻台計劃，而美國亦都必須有相應嘅準備。他話：我係希望台灣就好似烏克蘭一樣，成為一隻無法消化嘅刺猬，俄羅斯熊唔會試圖去吃咗佢，中國方面亦都唔會。克拉克將軍描繪咗習近平可能對攻打台灣採取四個步驟。他話：如果你是中國領導人看著烏克蘭，而且你是最高領導人，他才是最重要的，這樣我必須要快速地行動，必須要很快地完成這件事，俄羅斯沒有這樣做，我們說的就是以天來計算。首先克拉克表示，為了要快速完成攻擊，習近平會想要先取都城，而台灣的都城是有250萬人口，正如基輔人口一樣，亦都是250萬，而整個台灣超過200萬人口的城市大約是4到5個，這種的城市戰一定要行動迅速。其次，他說習近平會認為不能夠花幾個月來集結軍力，因為這樣會讓國際社會有時間建立一個聯盟來進行對抗。他認為美國後來解密的情報顯示華盛頓建立了聯盟，使到所有的國家能夠匯聚埋一起頂回俄羅斯的行動。如果那一次的閃電式攻擊就無法是組成聯盟，習近平一定會看到這個的形勢。克拉克認為第三個步驟就是習近平會採取措施避免中國受到經濟制裁的懲罰和影響。最後習近平見到俄羅斯在信息戰當中失敗，因此他會改變策略以控制信息戰的空間。為了應對中國的攻台行動，克拉克表示美國必須要做的也是從烏克蘭的經驗來思考，有哪一些是美國能夠做的，以便在近期內建立台灣的抵抗能力以及是韌性，有些是我們能夠確保未來幾個月而不是未來幾年就能夠在台灣具備的增進能力。他說美國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有很多的盟友，只要有必要就能夠發揮強大的力量，我們能夠將高端武器建立這樣的抵抗能力。曾任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印太司令部的前身作戰主任美國退役海軍少將蒙哥馬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亦都表示，烏克蘭的經驗顯示武器彈藥的儲備極為重要，因此對四面環海的台灣來說，武器的補給不能夠等衝突發生再做。他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理由，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在危機發生之前就提高武器，一旦危機已經在到進行當中，補給就會極具挑戰，但是並不是不可能。他表示美軍有極佳的補給能力，不過美國和太平洋地區的日本、台灣以及南韓都必須要通過長程的通訊，因此美國亦都需要確保自己具備足夠的空中以及海上載運能力。此外，因為可能要在作戰環境當中執行補給任務，美軍亦都必須要具備足夠的飛機以及艦船在空中以及海上支援那一些補給任務。蒙哥馬利將軍表示，要提高對中國武力犯台的威脅，美國必須要將台灣列為是最優先提供武器的對象，必要時甚至還是比美軍更加優先。但是除了提供台灣適當的不對稱作戰能力，包括反艦導彈、水雷以及是反裝甲裝備之外，重要的就是美國還是必須與台灣進行聯合演習，不單只是實體演習，還是要有桌面模擬演練以及聯合作戰計劃。他說這些都是可以發出信號的東西，告訴中國知他們面對的是美國以及台灣有能力以及信心的同盟和夥伴關係。換句話來說，在他看上來，這個就是你威脅中國的方式，你購買適當的武器，你身邊有具備適當的能力的美國，而且你有一個牢固的美台夥伴關係。蒙哥馬利將軍是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的研究員，該個智庫在4月26日在他們的網站上發布了內部專家和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的對話視頻， 內容是關於如何從外交、軍事、經濟及網絡空間等多重領域協助台灣加強抵抗中國的壓力。格麗格爾表示，如果可怕的烏克蘭戰爭能夠帶來什麼啟示，或者它能夠叫醒華盛頓看到中國共產黨對台灣構成的近期威脅。他說前美軍印太司令退役海軍上將戴維森在2021年3月曾經發出警告，表示中國可能在未來6年對台灣採取行動。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亦都說過，中國將會在2025年具備全面侵犯台灣的能力。但是儘管有這些警告，美國國防部卻是未有為台海衝突的急迫性做準備。他認為如果不採取急迫性的改變，美國將會輸掉一場為台灣發生的戰爭，因此他提出過2025戰鬥部隊，就是要為美國如何在10年內防衛台灣提供行動和計劃。加拉格爾表示，美國有能力阻止解放軍對台灣造成既成事實的策略，戰鬥部隊2025要運用美國現有的能力，在2025年建立是一個能夠威脅並且在必要的時候贏得台海戰爭的戰鬥部隊。他提出的行動計劃包括投資基礎設施，守備美國的太平洋領地，強化美國在關島等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基地，在印太地區和盟友合作分佈遠程導彈，運用現有的系統建設彈藥激增生產的能力，擴大和台灣國民警衛隊合作為長期的戰後做準備，以及在美國政府裏面進行跨機構協調為台灣變局作出反應等等。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副總裁上策以及高級顧問戈爾德伯格亦都提出台灣194備忘錄，倡議華盛頓仿效巴勒斯坦人加入聯合國的策略，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巴勒斯坦人從2009年到2018年積極以巴勒斯坦194運動尋求聯合國以及他們的機構的承認，雖然未有能夠為巴勒斯坦人爭取到正式的國家地位，但是這個運動提高了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建國計劃的認識。上策表示，巴勒斯坦人最後參加了一些比較少的國際組織，甚至還包括較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因此台灣亦都是應該能夠在他們盟友協助之下開始得到了應得的承認。他說他在聯合國得到越多的承認，在實地展示出更多的事實，中國要對台灣作出多年以來某一種成功的訊息以及外交戰的難度就會加大。目前是該個智庫中國項目主席、前特朗普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表示，台灣的高科技協係公共衛生都是他們的強項，尤其是在抗擊新冠疫情的表現更加值得全世界的學習。台灣應該是國際組織，譬如是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國際民航組織的成員，但是中國以他們在聯合國擁有的巨大影響力阻止台灣參與這些組織。博明說他是目睹北京如何鑽國際組織以及聯合國系統的漏洞而學到的辛苦教訓之一，就是這個從來也都不是因為他們動用了大量的金錢。博明表示，中國並不是在聯合國花那麼多錢，但是結果他們卻是具有最多的影響力，他們給予世衛組織很少的錢，美國給予世衛組織一半的經費，但是北京卻是能夠在該個組織發號施令。他說中國能夠這樣做是因為腐敗，同時中國亦都透過技巧性地在整個系統裏面安插自己的共產黨幹部。他認為美國必須要更加努力減少中國在聯合國系統的影響力，才能夠賦予自己有其他和美國理念相近的夥伴更多力量來參與那些國際組織的決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在乌克兰战争正在乌东地区步入关键的决胜阶段之际，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战亦都逐步升级。拜登总统在上个礼拜三表示，这个星期将与七国集团盟国讨论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此外，欧盟亦都宣布欧盟准备逐步禁运俄罗斯石油，并将更多俄罗斯的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通讯系统 SWIFT 中除名。普京亦都隨即簽署總統令，禁止向非友好國家出口產品和原材料。這一場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顯示，
戰爭已經不單止是軍隊在戰場上的廝殺，同時亦都會演變成為蔓延至全球的經濟大戰，甚至有分析人士將這一場烏克蘭戰爭稱之為第一次世界經濟大戰。下面請聽美國CNN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幾十年以來雖然潛心為一旦因為台灣或者南中國海等問題捲入軍事衝突而做了大量的準備，令中國軍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挑戰美國，但是應對經濟及金融戰方面，美國以及盟國對俄羅斯的制裁暴露出中國的嚴重戰略失誤以及是缺陷，尤其是面對金融制裁幾乎是束手無策。英國《衛報》星期三報導說，隨著對可能遭到類似俄式制裁擔憂的加劇，北京曾經下令他們的金融體系進行壓力測試。該部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報導說，二月底以及三月初左右開始了一場範圍廣泛的推演，無疑西方對中國實施同樣的制裁，從銀行監管到國際貿易的主要中國機構將作出怎樣的回應。之前《金融時報》亦都曾經報導說，中共監管機構和國內外的銀行代表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果發生軍事衝突，如何保護中共的海外資產免受美國主導的制裁。中國雖然早在2013年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但是中國自己的國際金融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簡稱是 CIPS 的系統，在2015年才是上線運行。該個系統官網顯示，截至到是今年的2月只有76家的直接參與者，絕大多數為是中國銀行。相比之下，美國以及是盟國主導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對接了全球11000多家的銀行、證券機構、市場基礎設施以及是企業用戶，覆蓋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本身雖然並不是支付清算系統，但是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金流動都是在該個系統之下交易。不單止如此，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最近亦都表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自設計依此，不是取代環球金融電信協會。他在上個月在2022年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面發言時的就指出，並不是一個跨境的國際支付系統，而是通訊組織。 CIPS 在設計上是為了人民幣跨境支付以及是結算清算的系統，言下之意中國的系統無法替代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的系統，亦都不是反擊的武器。金融時報最近的那一篇報導說，在全中國金融監管機構最近召集銀行高管討論如何免受類似俄羅斯制裁的內部會議上面，現場是沒有人能夠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俄羅斯七家被環球金融電信協會剔除之後，中國國內一直有輿論呼籲加出 CIPS 以取代該個系統，但是專家指出，中國很難發展出自己的國際跨境轉帳金融信息系統， CIPS 的規模遠遠無法使到他們是支持中國的全球貿易。中國商業政策諮詢機構中國夥伴的共同創辦人漢德沃克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都是 無法替代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他說，雖然 CIPS 可以在中國國內用作獨立的支付系統，但是該個系統缺乏與國際銀行進行信息流通的基礎設施，仍然是必須要依靠環球金融銀行電信協會提供支付指令來運作。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家山德羅·博雷保奇表示， CIPS 努力設計自己的獨立於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的系統的指令傳遞系統，但是目前還是只能夠依靠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的系統進行信息的傳遞。而此外，中國最近還是與環球金融電信協會的系統合作開發 CIPS 的一些的功能。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一些間接的證據以及報告都表明 CIPS 的信息傳遞部分表現欠佳，簡而言之，在技術上是不符合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系统的相同标准。虽然中国无法摆脱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依赖，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西方金融制裁的威慑协力亦都可能无法压制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前空军准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表示，西方的制裁威胁未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不会令中国放弃对台企图。他说，中国正在密切关注西方为惩罚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并且将会制定计划以防止在入侵台湾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位前驻北京的中国武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总监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既封闭又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的金融体系。他说，他们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几十年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美国早在2012年就曾经因为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而首次将他们踢出跨境交易支付网络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并且曾经冻结了阿富汗政府的资产，这一切都令到中国早有警觉。而此外，美中爆发贸易战，中国国内亦都曾经出现过很多有关美国是否会对中国采取类似制裁的讨论，担心美国可能会定点制裁中国部分重要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可能采取冻结账户、切断他们同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等等。但是多年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美国不会世界的金融系统武器化，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制出的所谓金融核弹式的制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接受对日本经济亚洲评论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震惊。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在一篇有关美国金融战的文章当中表示，推演未来美国全面切断香港甚至是全中国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的联系的几率是很低。这位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切断中国对外支付清算渠道将会对全球贸易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中国是全球采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银行数量最多的单一经济体，切断联系将会对系统自身造成巨大的打击。之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篇研究亦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亦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对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债。该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表示，美国不敢赖账不还，不敢自毁长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三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接近是32000亿美元，再加上基金组织储备头寸，特别是提款权、黄金等其他的储备资产，总额是达到33700多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的海外非现金资产，譬如是矿山、码头、农场、油田等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类的资产的总额亦都可能在数万美元以上。仅就现金资产而言，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星期的一篇题目为是战争无疑西方冻结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文章当中表示，中国虽然有大约3.4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能面临制裁的风险，但是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投资者以及公司，在中国资产亦都高达5.8万亿美元，因此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的空间亦都很大。美国目前已经是表明，如果中国援助俄罗斯或者发动台海战争，美国将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初曾经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有能力和决心采取和制裁俄罗斯侵乌的同样的行动。而在同一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亦都强调，中国应该从西方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的协调反应当中是吸取教训，即是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 虽然如此，仍然有中国舆论认为美国不会不顾自身代价全面制裁中国。前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最近撰文质疑美国是否会真敢冻结甚至是没收中国官方储备资产。他认为美国很难同中国彻底脱欧，要冻结甚至是没收中国的官方储备资产，亦都只能够是极其罕见的疯狂结果。而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亦都在最近有一篇报告认为，鉴于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美方应该不会轻易针对中方采取金融制裁措施。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制裁俄罗斯实际上亦都是意在对北京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因为如果他们未有这样是制裁，这个将会是一个对中国试图入侵台湾的邀请。德国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高级经济分析师金杰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中国的资产是否会处于危险当中？当然会。这位前欧盟商会驻北京官员指出，就各国的反应而言，中国武力犯台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坦白说，大家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和日益独裁的政权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没有历史先例可以比较。他说拒绝北京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无疑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这个将会是真正核弹级的灾难。但是如果中国一旦对台动武，这样美国以及盟国会将所有的选择都考虑在内。他说当考虑到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时候，经济问题往往非常非常迅速地变得是次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瑞典国会通过决议，提议瑞典政府将瑞典驻台北代表处的名称更改为瑞典之家。这个提议如果得到瑞典外交部的响应，将会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瑞典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会更进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瑞典之家此前一直都是瑞典驻美国大使馆的别名，它是瑞典如何看待与台湾关系的一个微妙信号。该提议如果得到瑞典外交部的响应，将会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瑞典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会更加进一步。瑞典之家一直都是用来称呼一栋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建筑物，该建筑物的使用者包括了瑞典驻美国大使馆、冰岛大使馆、列支敦士登驻美外交使团以及瑞典商业代表处。自2006年启用至今，瑞典之家一直是瑞典在全球最具象征性的外交建筑物之一。瑞典之家的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瑞典之家是瑞典价值观的物质体现，譬如公开、透明和民主。瑞典之家是瑞典在美国的公共外交的旗舰。正因为是这样，瑞典部分党派和议员最近几年里面一直都致力于在台北也都建立一所相同的设施，来到彰显瑞典的价值观。瑞典国会最终在4月28号以205票同意、80票反对、64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该提案。提案的主要推动人之一，瑞典国会副议长、中间党外交政策发言人谢斯丁·伦德格雷在中间党的官方网站上表示，这个是一个明确的呼吁，要求政府将该提案变成现实，从而继续发展同台湾的关系。台湾的瑞典之家将会扩大双方在包括民主发展、文化、研究、网络安全、性别平等、法治、可持续的气候解决方案和反腐败等领域的合作。伦德格雷同时表示，
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亦都有利於我們的安全。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以及中國的全球權力野心的彰顯，令到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們必須共同去反對獨裁政權。温和黨是該提案最初的倡議者，該黨的外交政策發言人漢斯·羅滕貝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兩三年前他們就開始提出該議案，並很快得到來自中間黨和瑞典民主黨的積極回應。羅滕貝里說，台灣和瑞典在民主的認知上有相似的觀點，我們彼此之間都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更改名稱為瑞典之家是關注兩國關係的非常好的一種方式。瑞典之家不單止是一個貿易辦公室，華盛頓的瑞典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我們希望有一些東西可以令到我們產生連接，或者說讓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瑞典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發言人馬庫斯·維切爾則對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有力地對抗專制政權，比如中國大陸或者共產主義中國，是非常重要的。我還認為我們可以促進民主和自由貿易，通過加強這些聯繫，在世界不同地區實現繁榮發展。因為台灣幾乎在社會的每一個領域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別是在涉及到民主、人權、法治等方面話題的時候。維切爾仲表示，我們需要在自由世界站在一起，中國當然是一個大國，非常大的國家，他們可能會影響到整個歐洲的經濟，但是我們在自由世界內部仍然可以有一個非常強力的合作。維切爾及他所在的民主黨是該提案的積極倡導者，在維切爾的積極遊說之下，非反對黨的中間黨、綠黨和左翼黨亦都加入到提案政黨的隊伍裏面。只有執政的社民黨仍然對該提案持保留的態度，但社民黨的保留態度已經沒辦法去阻止該提案獲得議會通過，因為在2018年的大選中，社民黨雖然成為第一大黨，但僅是獲得到議會當中的100個席位。現在的社民黨內閣是少數派政府。瑞典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中心負責人葉必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如果該議案成為政府的政策，我認為它將會增加影響和中國關係的可能性，但就目前而言還不是政府的政策。葉必陽認為，瑞典的所有政黨包括現在執政黨的立場，都是認為瑞典在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中應該保持它的價值觀，在這一點上是有一個普遍的共識的。但我認為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分歧的，在幾大程度上要強調關係中的價值觀差異呢，以及怎樣去平衡價值觀和中國關係中的其他利益呢。我認為這一次的事件或許也都反映了在這些方面的不同觀點。對於中國政府對瑞典之家可能採取的反應，瑞典的中國問題獨立評論員克里斯蒂娜·桑德克萊夫表示，這個不是太過好去預測的。他說這樣要取決於瑞典之家會以什麼的形式去出現，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國會議員希望台北的瑞典之家成為一個專注於東南亞民主的中心，如果這個是為了促進瑞典和台灣的貿易的話，我認為中國大陸可能不會那麼生氣，但是如果是為了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那會令到他們很不高興。但即使是少數派政府，只要政府部門還在社民黨的控制之下，那麼政府可以對議會的決議不予以響應的，該提案仍然將會沒辦法影響瑞典在外交層面的政策走向。不過這裡需要加上一個時間的限定，到了今年的9月第二個星期日為止，因為這一日瑞典會舉行全國大選，如果社民黨沒辦法在四個月後的選舉中繼續坐穩第一大黨的位置，那麼無論是 而家嘅第二大黨温和黨定係第三大黨瑞典民主黨，都係對華外交政策嘅強硬派。作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嘅西方國家，喺1950年5月9日，瑞典喺最近10年裏面卻一直企喺西方世界與中國外交衝突嘅前沿地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